好，时间到了，师兄们好啊！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大手印检视，咱们今天是讲的第六部分啊，那个重在实修。我们接着上一次课的内容，继续进行。我先给读一下：你们现在听讲恒河大手印，需认识这一念断处的灵知是佛性，只有这才是真的。其他一切相都是假的，都是真性的影子。一切放下，死心塌地的念佛、持咒、用功，心真空了，就放大光明，即生就能真正解脱，而登等妙二觉。密宗是讲即生成佛，而登等妙二觉位的。要到等妙觉位，就看我们怎样用功。如果我们功夫用得精深，用得绵密，即生就能做到。如果我们功夫用得不精深，不绵密，懒懒散散的，今朝推明朝，明朝推后朝，这样推下去，推到弥勒佛下生也不能成道。即使我们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力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用功呀。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心里总是恋着娑婆世界的七彩子路，古人谓之抱桩摇橹，行动尚且不能，又如何与弥陀感应道交，打成一片，往生西方净土呢？所以首先要放下一切，你不放下怎么行呢？玉林国师曾说过，想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放不下，是升不上去的。假若恋着娑婆世界放不下，你就不要念阿弥陀经，还是以念药师经供药师佛为好。药师佛发大愿，保佑人们一切顺利，满足人们的私心欲望，在这个世上希望有财宝的给你财宝，希望有儿女的给你儿女，希望有高官的给你高官，满足人们的所有欲望。在满足了你的私愿的时候，让你油然升起菩提心来。哦，我这一切所得都是佛的加持，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在深深感谢佛时，即要发心学佛，修法已成道了。所以念药师佛供药师佛好处大啊。好，有请魏老师。
这一段还挺长的，我们接着学啊。就是在学的过程中，如果哪个地方遇到卡壳的，可以问，我们可以沟通一下啊。我们接着学这个大手印三要义，见定行，现在讲到这个行重在实修啊。看这个119页最后一段这个原文啊。你们现在听讲恒河大手印，说你正在学习恒河大手印啊，需认识这一念断处的灵知是佛。那这个按说就是很简单呀啊，现在当下没有妄想的啊，一念断处不断灭的，这个就是灵知佛性。那有人实在是信不及啊，那这么平常吗？还是在那儿寻一个影子，寻一个像出来？佛性要有一个什么分明之相，要什么一念不生，就是他自己意会的那个一念不生啊，了了分明这样的灵知啊，他在找。实际上这一念断处不断灭的，就是我们自己当人的本来如此的这个灵知之性啊。这个看样子就是说我们读到这儿这个字都认识，能当下回光的这样的人不多，就是认识的不多只有这才是真的啊，告诉你这你不要小看这一项啊，这才是真的，其他一切项都是假的。你捞摸的那一切影子和那个一切一切的相，它都是假的啊。 都是真性的影子，都是真心所显现的那个相，它就是那个真性的影子。一切放下，死心塌地的念佛持咒用功，心真空了就放大光明。刚才我们说，如果能遇一念断处认识灵知自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啊，那这个再去念佛打坐持咒用功，哎，这个就是无修之真修啊。我们只要能认识到这儿，认识到我们的性体，哎，再用功就是打磨自己着相的习气啊。这样子用功用功用到一定的程度，心就真正的空了，就是对境也不迷惑，直到它是虚幻的啊。这个到这儿，对境也不起执着取舍之心了啊。那这就是我们的智慧，这就是放大光明，我们的自性自放大光明。我们前面学过，这个光明上师说不是光过我们这个一个地球，我们看到的一个日一个月这么明亮，而是说无数个那个大太阳那个光明，那光明就是说我们这个星空自然显现的这个大光明。哎，这不是说说，不是理论啊，你真能这样子，你真能做到这个样子啊。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说的是秘法嘛，寄生就能真正解脱而登等妙二劫啊。那这就是说堪称佛地啊。啊，这里边说的等觉妙觉，说的等妙二觉，密宗是讲寄生成佛而登等妙二觉位的啊。那你看这个，我们说妙觉我们都知道了，那就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而这个境地啊，它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佛果和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个等觉，它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佛有十个名号嘛啊，这也是佛，什么藏佛是吧，还有其他的名号，其他的名号里边就包含着这个等觉这个名号，佛的十种名称之一等觉啊。等觉就是辨悟，就是辨悟了那个真理，与诸佛所悟的这个我看那个普贤大辞典是这么解释的，说辨悟了这个究竟的真理，与诸佛所悟的菩萨内容相等，所悟的内容是相等的相同的，但是在实际的修正修行比佛略逊一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等觉还有一丝生相无明在嘛啊，那这个就是极微细极微细的有可能有一丝生相无明在啊，这个破了生相无明，那就是究竟佛。这样也就是说等妙二觉的这个位置啊，就等于是佛位了，就是密宗四讲寄生成佛而登等妙二觉二觉位的。要到等妙觉位就看我们怎样用功啊，要到最后圆满佛的这个果地，就是果地佛果地境界嘛啊。如果我们功夫用的精深用的绵密，寄生就能做到。那就看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是以思己灵，就是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的佛性，然后直到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说用我们的这个现身而量，就知道依法不立而不舍依法，那这样子我们就是平常再做功夫都是保任，都是保护我们的这个一己之灵嘛啊，也就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是吧？有一念执着心起的时候，那你就应该令绝啊，扫掉它啊。那所有的就是念起了扫念啊，对境生心了，那你也是啊，对境生心了，扫这个生的这个执着之心嘛啊。这样子我们精勤的磨练， 在境界上磨我们的习气，这样子功夫一旦做的精神绵密了，寄生就能啊成功复活。如果我们的功夫用的不精勤不绵密，懒懒散散，今朝推明朝，明朝推后朝，这样推下去，推到弥勒佛下生也不能成道。这就是说，即使你认识本来，认识了我们的那个本性，那后边的路还长着呢。因为我们从悟道的时候开始，才知道怎样下手出习气，怎样保护我们自信，能不污染啊，就是这样子，一直到大放光明。如果说我们自己不精勤的话，哎呀，说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了，或者是我自身也不疑了啊，那就随便吧，让他欺反人天吧啊，那就上师说奉劝这个学人呐、啊，那你这样推到弥勒佛下生也不能成道呀、啊，就是让我们用功嘛啊，即使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力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用功啊，就是啊。你要是这样子，你不发大心来自利利他，来净除习气，即使你有力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土，还是一样啊，只不过换了个地方，你的习气并没有消解、所以还要用功。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心里总念着娑婆世界的七财子路，那这个就属于报中摇炉，这个大家都太知道了，但是感觉到还是抱住比较稳当，是吧？抱着名，抱着利，抱着这个情啊，抱着物，抱着哎，这个心里边不舍呀，你自己自认的那些宝贝的东西，哎呀，就是一样也不肯放下，也不舍，这样子我就觉得那你。也升不到西方，也不能说你我就在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也就是个凡夫啊！你不就是这样吗？你不就是练着娑婆世界？有人说我们学佛是为了过美好的生活，你本不具出离心，你和佛法不弃，你可以修人天道啊！那你和佛法不弃，那不是说？那个助恶魔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助佛教嘛？你还没有开始，净出自己的习气啊，那就等于报中摇炉，对不对？行动尚且不能，又如何与弥陀感应道交？我们以前都说过，你要和佛菩萨相应，要想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那就是应嘛，佛菩萨能应啊。你有感他有应菩萨有应，才能感应道交啊，才能使你自己的心地直达直抵佛底啊，这样才行啊。如果你不干，你不行事，你怎么能明心见性成道啊？啊，那你不敢，弥陀菩萨又怎么能应吗？就像你生西方，你就随口那么一说，你心里边并没有那个愿望，你不敢，那菩萨他没有法应，没法接你。虽然他在那儿，但是你硬是抱中摇炉你不去，那也没办法，对不对？那这样子我们再往后看你就明白了，又如何与弥陀感应道交？感应道交就是那打成一片，往生西方净土呢？你抱中摇炉，你只是说说，理上说说，或者是唱了一下高调，你并没有践行你的愿力，你根本你就没有实施啊！你不行事，你怎么与弥陀佛感应道交？怎么能打成一片呢？打成一片就是我们的那个习气，净除习气到了一定的程度，至少到八地吧，打成一片，对吧？往生西方净土呢，就是还是那个话，你若世间的这些情一切你都放不下啊，对人有情，对生的世间之情啊，那个对物有情，就是执着的物啊，太好了，那这个那你别说感应道交打成一片往生西方净土的事了啊，你还是在有贪取之心，有二见啊，利在能所上，他还是凡夫啊，对不对？ 所以首先要放下一切，你不放下怎么行呢？啊，首先要放下一切，就是我们修法的时候，首先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个世间生老病死之苦啊，就是发心出离，你这样才能放下。否则的话，你是口里边喊着放下那个，我认识这两个字，我喊着这两个字，那管啥用？那不管用，对不对？你要相应啊，要相应。那你不放下，那你怎么能够与佛法相应？怎么能修得成呢？依林国师曾说过，想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放不下，是升不上去的，他没法啊。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希求你去，而是你，当然佛有大愿，但是你抱桩摇橹，你不离开呀、啊这个是升不上去的。假若恋着娑婆世界放不下，你就不要念阿弥陀经了。所以上师说还是善巧方便啊，给你说一个符合你的心愿的方法啊。首先用这个欲钩牵你啊，让你的私利私愿得到满足，然后再发心，就直到佛法确实是不可思议，由此而发心处理啊，修解脱道啊，还是以念药师经供药师佛为好。哎，上师说，那你这样子，你这个内心就是放不下这个发财呀、平安呐、名利啊等等，你放不下。好，那跟你说一个，有佛发这个大愿嘛啊，这十二大愿，药师佛都是满你世界一切愿望啊。你可以念我名号啊，那个有药师咒，你可以念啊，可以祈祷药师佛满你愿啊。我们再往下看，供药师佛为好，药师佛发大愿，保佑人们一切顺利，满足人们的私心欲望。这就是说，就我们看到这个三世诸佛呀，各有其愿，他也是为了十方三世的这个众生啊，所有众生的这个私心愿望或者是其他的想法啊，这个方便之法。在这个世上，希望有财宝的给你财宝，希望有儿女的给你儿女，希望有高官的给你高官，满足人们的所有愿望。哎，在满足了你的私愿的时候，让你油然升起菩提心了。哎，有些师兄弟的确是从这个门槛儿迈过来的。哎，我这一次我真是见了这样的同类很多。哎，那他一开始可能是就是说大家有此愿望，当然我们内心都不希望我们的生活很糟糕，吃没吃的，喝没喝的，住没住的，行没行的，不希望这样，对吧？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生活至少平安吧，顺利吧，无病吧，等等这样子有这样的法不仅是药师佛法啊，而且我们修心中心的有一批人，他们就是由此而转入发菩提心的，而且他确实是灵验啊，确实满了他的愿啊。这就是说，有些人就是我们修心中心的有些人，也是因此方便而发菩提心的啊。就是原来这些人可能事业无成，一败涂地，烦恼离奇，这个家庭事业诸多不顺，他就抱着这个愿力啊，就是说心中心法，它是什么呢？它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就是修我法者能够速开智慧成佛。一开始可能方便不同，个人的这个需求不同啊。一旦修了一段以后，他果真就是他虔诚的修心中心，修到这个一定的程度，这个人的思索打破，智慧开了以后，一下子满愿了，他果真深深的感到佛法不可思议，不是他原来想的那样，佛法广大，结果从 这个地方迈过了这个门槛，哎，就是他的自己自心突飞猛进的那个境界，那个愿力突然就转到了真正的发菩提心了，真是这样。哎，再一个就是践行了佛法，果真不可思议，果真是这样，不是他原来想的那样。意思他发无上心，克期取证，不成佛誓不罢休，猛力之心践行大愿，菩提心油然而生。我见到了这样的四兄弟，我也觉得哎呀，由衷的赞叹这个人，他马上他的知见哎都转了，哎，不再祈求这个只是为了发财，只是为了平安，只是为了怎么样，哎，这当然满了愿以后依旧另立自婚，欲望无限啊，智慧不开，哎，眼不明的这样的师兄还是有的。当这个要还是靠这个看那个祖师开示啊，不仅佛法心中心法它是一个广博这个深远的大法，是不是？那个佛学经说了，就是说凡有祈求切莫观察上中下根，就是哪一类的人只要肯修，他都能达到这个速开智慧成佛的这个愿望。哎呀，这个你可是得了大便宜了，你原来以为只是发个财升个小官，是不是为了个平安，为了什么，现在结果生生世世这个永不退转，就是说这个根本智无私之智开了，这是莫大的好处。佛出世说一切法都是为了众生能够利益众生速开智慧成佛呀，啊，你的智慧不开，哎，你不是个法器，你不顾一切的发财，你这个欲望无止境，为什么呢？是你在修法的时候不知道，就是说你没有看过书，或者是没有听人家明白人给你讲，或者是你师兄弟在沟通的时候你偏重了一个东西，偏重了比如说果真能发财，我是越多越好，那你顺着这条路你就不知道回头了，那这样就不好，那就是浪费了我们的法财呀，就是冤枉了你自己，也冤枉了你心中心，冤枉了你贪费这一生啊，遇到了心中心，你被这个财富埋葬，永久的埋葬去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说天天说速开智慧，说的不是光发个财求个平安就完了嘛，啊，救度众生不求于我，永不在六道里行啊，恢复天然本真，法尔罗斯自在无边，这多好呢。所以满足了所有的欲望，在满足了你的私愿的时候，让你油然生起菩提心来，你这个时候就是感应道交，就是和佛菩萨这个心相应了啊！我这一切所得都是佛的加持，但是佛菩萨有悲心切愿啊！啊，不是光加持你那个什么呀，你的生活好一点什么好？你有先人之智，你要有这个过于常人的这种智慧，哎，超于常人的智慧，有出离心啊，和解脱道和发出离心。哎，完成这个你这个这一生这个学佛的大愿，这才好啊！啊，佛法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可以用自己这个在行持佛法的这个啊这么长时间啊，就是我这一生，你可以切切实实的体验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啊！不是书上说的，是我自身的身心都可以体验到了啊！在深深感谢佛时，既要发心学佛，修法已成道了。所以就是说你这样子，你得了佛的加持，知道不可思议了，你要感谢佛呀，你也要发心学佛，修法成道了，转了你这个目的，你这个愿力，你原来眼不明的时候，你以为盯着那一小块，对吧？你盯着某一个点，你现在不是了，我要心量广大。 要尽虚空变法界，要度无量无边众生，磨练自己，净福习气，来成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那样的究竟佛，是吧？所以念药师佛，供药师佛，好处大呀！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当然是说，都上师给你个方便啊。我们刚才说心中心，同样具有这个不可思议这个效验啊，道验啊、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看得多了，听得多了，好像是这个更能体会到佛法的那个广大无边、不可思议之力啊。嗯，佛菩萨是时时处处在应你了啊，在加持你了，就看我们自己肯不肯用功了 啊就这样子啊。这一段我看应该都听明白了，我想了。
嗯，你真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一切放下，恋着这娑婆世界来修，那是背道而驰，一无是处。然而光口上说说放下，而心里放不下，又不肯努力修持，懒懒散散的，却想生西方极乐世界，如同要划船到对岸，却不肯用力摇橹一样，一无是处。所以，我们无论修什么法，还是要用功的。不用功，单凭佛力接引是不行的。其实要往生西方，不单是念佛可以往生，参禅、持咒、诵经、发愿往生也能去得。因为佛菩萨不像娑婆世界的俗人心量狭窄，你没念佛他不接引，而是心无缘大慈，无人不接，无生不救的。不问什么众生，于命终时佛菩萨都一视同仁，放光普照，接他们生息，只是众生障重，不能相接，甚至有人因佛光强烈，畏而逃避，窜入恶道，宁不可悲可叹。自己不用力，单凭佛力接引，不能往生，因佛不能拉我们到西方去。假如能的话，佛老早就把我们拉光了，何至于现在还在这五浊世间轮回受苦呢？佛有三不能：不能带人转业，不能带人成佛，不能度无缘众生。你想生息，想成道，却不想用功，那真是无话可说了。所以古德有云：把臂牵他行不得，只需自肯使相应。自己要肯用功啊，各位。好，有请魏老师。
嗯，我们再接着看啊。我们刚才说我们心中心也是佛法的密法的里边一种，就是印心中，它也里边有心中心法剪出来供大家修行。那这个心中心法也是由此方便，我刚才说了也有像这个药师佛一样的这样的方便啊。我们觉得这个法确实不可思议啊，有很多，比如说有病痛的，有求财的，有诸多痛苦的啊，无止的等等，修心中心以后一开始相应的时候，它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啊，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发心不纯正，还有我们那个资见跟不上，但是我们只要肯行，是行人嘛，我们只要肯行，行到就心中心打够1000座，不是100座的时候，就永不堕三恶道啊。那你说这个事儿是说是令妄念不起啊，他就有这个力量，心体现前，是不是？他就有这个力量，为什么不做三个道？你没有那个心力，没有那个着相那个劲儿了，已经处于无我的那个状态啊，你不知道，但是他同样有这个力量啊。 你那个心量一下子打开了，一百座的时候，百座的时候都永不堕三恶道。你想想，再往后再打绵密的用功，就是自净期呀。那个越往后越往后，它这个力量越大，越大越是平淡，你感受到的是平淡啊。就一开始可能天翻地覆，是身心俱变，那你再往后的时候，它就不一定了，越来越平淡，平淡，平淡，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就像一杯清水一样啊。最珍贵的，不管它是你是饮料也好，你是那个稀粥也好，你是怎么样，它里边这个最主要的成分，它不就是水吗？你离开水你就没法活了，这人啊。就是说我们修法也是平淡到无畏而自畏，才是大定啊，才是这样啊。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你真要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就要一切放下。你真发出的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你是着相，就是着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庄严之相，你就厌烦这个娑婆世界五阴炽盛这个相啊，这个痛苦之相啊，你就想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也要首先要一切放下呀啊。如果恋着娑婆世界来修，那是背道而驰，那就是抱桩摇篮。你抱的那个桩子，那个桩子定得非常结实，那就是我们那些色相啊心相啊，你在那拼命的执着，那个有什么用？抱桩摇橹，拿着那个滑桨，那个水桨在水里滑，抱着那个桨，抱着那个橹的呀，走不了啊。还是说我们心的事儿，对不对？如果是背道而驰，那就是将一无是处啊。如果是恋着娑婆世界，背道而驰，一无是处。然而光口上说说放下，而心里放不下，又不肯努力修持，那这个事儿是很多师兄弟都知，因为着相的习气太重了，特别到了末法时期，要不是我们遇到了这么快的剑，这么快的刀，这么好的法，你那个烦恼斩断的那个力量啊，就更不行了。懒懒散散的念几句，有念没念的那个念，一边聊天一边念，那他管什么用啊？就是你口上说说，心里放不下。不能努力修持，懒散的这样的念佛，还想升西方，要划船到对岸，却不肯用力摇橹一样，一无是处。你这别说了，你根本是去不了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无论修什么法，凡是要用功的，不用功单凭佛力接引是不行的啊。为什么？你抱桩啊，你那船都不往水里放，光在水边划拉划拉，那是不行的，对吧？其实要往生西方，不单是念佛可以往生，原来我们还以为唯有念佛可以往生呢。我们看到这个学习中心的宗旨，印行中的宗旨，那个以般若为宗啊，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一下圆融了，就是我们的心啊，心量一下子广大无边，圆融了佛法。所以早就明白了，参禅也好，次奏也好，诵经也好，发愿往生都能得去，都能去啊。因为佛菩萨不像娑婆世界的俗人，心量狭窄，你没有念佛他不接也，而是心无缘大慈，无人不接，无生不救的。这个不是佛只是说说，是确有其事的啊，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说信佛，信佛又信佛所说，信祖师之言，这是的确是这样的啊。佛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是这样，无人不接，无声不救，不舍一人嘛啊。只是你要感恩，他才能应，是吧？不问什么众生，遇命中时，佛菩萨都一视同仁，放光普照，接他们生息。那这个放光普照是一直在照着呢，因为佛菩萨的大愿已经他的法身遍一切处，不是说了吗？尽虚空界啊，尽法界啊，遍一切处的，所以这个佛光是一直普照的。知是众生障重，不能相接。这个众生障重啊，有心修的师兄弟，就是说，哎呀，我身体不好了， 这我这个家庭遇到很多不顺了，等等，我工作也不堪回首，等等，都这样子，这认为自己众生障中。你再回头想一想，就是你有了平常起居所用的这些必备物品，就是你也没有饿着，你也没有冻着，我觉得这样子更易于修道，你不用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在财产上这方面去努力啊，你有大把的时间来学佛，这不叫障中。我认为这是一个，你这个机缘太好了啊！有人还想这样，他都歇不下来，他没有时间修法，对不对？那你这个事儿，这不叫障中。再说你这个病吧，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才是厌倦了这个身体，厌倦了对这个世界，好像是都没有那个需求之心啊。我身体都不好，我要那些东西，我觉得我身体比那些东西更重要，我这个时候我更能发起出离心，不愿意在这儿受这种生死之苦，生老病死之苦啊。这也不能说障中，要说到底，所有的障都是我们自心执着生起来的，是吧？只是众生障中，你认死了，你不知道还有一条光明道，还有光明，实际上处处都是光明，只是你那个心只是执着那个相，所以你认为你自己障中不能相接。这个时候你认你自己那一点儿为真实，所以不能相接。甚至有人依浮光强烈，为而逃避窜入恶道，宁不可悲可叹啊！那这样子你想想，是不是佛光是光耀无边的呀，是强烈无比的，因为它是有方便引你令你满愿得令佛法修持成道，但是就是你那个执着心太强烈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学习心经的有部分人吧，至少有部分人他都牵着是修不下来的，就是自生自障啊，就是佛光本来强烈照耀，但是你自心执着不舍呀，给你讲道理你好像没有身心的感受，你不相应啊，那就是甚至穿入恶道，对吧？这个事儿还是我们自己着相着得太厉害了啊，本来一切都是幻象，你认为真实啊，所以你自己不用力，单凭佛力接引不能往生，因佛不能拉我们去到西方。刚才说了报庄妖炉的事，假如能的话，佛老早就把我们拉昏了，何至于现在还在这五浊世间轮回受苦呢？佛菩萨他有大愿放无量光而接引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自己不相应啊，所以这个事儿还要，实际上你知道吧，能够发心向佛，能够就是说我们念一句佛号也是种下这个成佛之因嘛。还有即使你为了什么平安为了什么治病为了发财，为了什么工作好，孩子什么考大学等等，你即使为了这个你肯修，也会妄想松动啊，那这样就有望树立正见。那这就说佛不是不接引呀，但你的这个自身的这个业力强大，那个佛还有三不能呢。你看佛有三不能，不能带人转业，就是你自心着相的这个劲儿，佛菩萨早都悲苦悲心切切，看到你这样给你说你不听啊，对不对？给你好处你嫌得还少啊，就是说不能带你转业，你心啊，你心不放下来，就像那个执着的，越执着有可能那个执着力它是生生死死有这样的，对不对？嗯，就是不能带人转业，不能带人成佛，就是你不羞耻佛来度你，也不能代替你羞耻，你的心不放下来不相应那是不行的。不能度无缘众生，和你没缘的时候你见不到佛，听不到佛法，或者听到自若无有，那你这就没法度你，对吧？不能度无缘众生啊，这是一种说法啊。佛有三不能啊，你想生息是想成道却不想用功，那真是无话可说了。那我的话我的心都尽到了啊，力都尽到了， 再劝，你要不听，那也真没法了，对吧？所以古德有云：“把臂牵他行不得，直须自肯死相由。”就拿胳膊，拿自己的胳膊拉着挽着他向前行，也是不行嘛？为什么？他心不相由，心没执着呀。人往前走两步，硬拉着他，那还是不行，还是自肯死相由。自己要肯用功啊，各位。
但由要者，令身安住如须弥山，令心寂静澄清，不为外境所牵，随处可修。这是强调渐定行三者当中最重要的，是要使身体安住如须弥山不动摇，坐得住心就定了，心不定就坐不住，心不定像猴子不楞不楞跳，你肯定是坐不住的。你心真定了，身体安住如须弥山一样不动摇，这是打坐中最重要的一招。所以我们常常问，打坐时候你能不动吗？还不能。那你要注意了，要慢慢锻炼，不可心急，只要有恒心的坐下去，慢慢就不动了。所以我们再三强调，手印不可散啊，脚实在麻得熬不住了，才稍动一下，但不可乱动，这是初坐。慢慢的脚也不要动，一上坐就一点不动，不动才容易入定。如果在坐上动来动去的，怎么能入定？所以那些手里拿着念珠在念佛的人，再怎么念也不得定。他口念阿弥陀佛，手在掐念珠，这样动来动去，任你再怎么念也定不进去。再加上一面念佛，一面论人是非，那就更不能得念佛三昧。这样子念佛也能生西方极乐世界，太便当了吧。所以莲池大师叹曰：念佛者多，生息者少，何也？念佛心不痛切故，口虽念佛，心中胡思乱想，以此不得往生。憨山祖师亦云：口念弥陀心散乱，喉咙喊破亦徒然。好，有请魏老师。
实际上我们今天学的内容，它这个深度，我就觉得大家接触起来都比较容易，但是做到很不容易。能做到，能持之以恒的这样去做，这个很不容易啊。我们看，就是说这个重在实修，这个优要者令身安住如须弥山。我们知道须弥山是妙高之山啊，它不一定像我们这个有质地的这个土山、石头山等等，它妙高，你想无上无如。我就是说这个比喻啊，我们这个身啊要安住如须弥山，是你自心啊，不起妄念，不起妄知，安住在那儿，令心寂静澄清。看，你这个身安住如须弥山，这个山是无上高，无比高，而且不是我们常人所见的那种高，是吧？是妙高，它有不可思议之力啊，令心寂静澄清。你这样，首先第一要你这个身要能安住。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那要说我们身体的身，再说大了，你说我们这个法身的身啊，我们这个心安住，我们的心安住的这个咒语上，这个身体它也就不乱动了嘛。你心动，它不就动嘛，是吧？不为外境所牵，随处可修。就还是说，我说我们的心要寂静澄清，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不为外境所惑，随处可以安心啊，随处啊，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外境都是我们自心所现嘛啊。这是强调渐定心三者当中最重要的，是要使身体安住如须弥山不动摇。我们就知道那个山，它是多少年多少年它都动的，对吧？坐得住心就定了，心不定就坐不住啊。 也就是说，哎呀，还是让你放下一切啊。如果是心不定，像猴子砰砰跳，你肯定是坐不住的。还是告诉你，一开始要令心寂静澄清，就是还是要你放下一切，才能达到这个。这是如须弥山一样不动摇，这是打坐中最重要一招。所以我们常常问，打坐的时候能不动吗？还不能，那你要注意，慢慢练，哎，不可心急，只要有恒心得坐下去，慢慢就不动了。那这个动是什么缘故呢？就是我们的执着妄向外痴求的那个心动惯了吗？总是关注在哪个相好坏，哎，能够取舍，那这个心总是往这块用力啊。如果说我们能够有出离之心的话，出离之心迫切的时候，它就相应啊，就能够放得下。当然我们要有恒心，不行我要这样坚持两个小时，慢慢的练，哎，你不能心急。还有师兄弟，哎呀，做多少年了，也是妄想那个攀缘心，哎，不见少，哎，那就是说他自心有那个着力点，用功时候他不明白那个理儿啊，知见上不正，哎，比如说他就想出神通，可能他心就偏到那边去了，哎，那这个事儿，比如说他就想怎么样啊，达到一种什么目的，他的心就偏到这个地方去了，哎，我们说还是要有出离心吧，嗯，要才好相应啊。所以我们再三强调，手印不可散，脚实在麻得熬不住才稍动一下，但不可乱动。这是初坐，我们见马有的是左腿换右腿，右腿换左腿，左右腿放左腿上，左腿放右腿上，不行跪着单跪等等，不行跳下来，在室内走一走，在床下或者是座位离开他那个坐处下来走一走等等，他都有这种，或者是他不知道，哎，他就犯了这样的毛病啊。你知道了，今天学过了，你就要按照上师说的去做啊。这是初坐，哎，慢慢的脚也不要动，一上坐就一点不动，不动才容易入定，哎，这个就是还是我们前面因为讲了嘛，见定心，对吧？他讲了，现在讲实修了，那他就你具足了见定啊，你已经开始那个行持见定行，有了定力，你就可以慢慢不动了。他就是这样子嘛，这个行他不是放到后边了，先有这个正知见啊，再有行持，然后这就是实修了啊。一上座就一点不动，不动才容易入定。如果在座上动来动去，怎么入定呢？所以那些手里拿着念珠在念佛，怎么念也不得定。这就是我们说，还好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它有咒，有见地，是吧？融禅逆境为一体的圆融之见啊，还有这个手念咒语，就是还有这个手灌顶神令，三密加持，三分之二福力，我们自己再肯努力，三分之一这个行持之力啊，自然能够和佛法相应啊。那他这个你想想，我们是身口意，他都是靠手印咒语，还有我们那个见地奢侈的奢心呐 啊。那他口念弥陀，口念阿弥陀佛，手在掐念珠，动了这样动来动去，任你再怎么念也定不进去。这是上师批评这种方法不很好啊。这是一种外向嘛，再加上一面念佛一面论人是非，那就更不能得念佛三昧。这样子念佛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太变当了吧！哎呀，说这是不可能的嘛！你就说一分钱买一套房子，就这个意思。你太变当了，哪有这事儿啊？就说这个意思。所以莲池大师叹曰：“念佛者多，僧习者少，何也？念佛心不痛且苦。”就是性不具足啊，行不具足啊，啊，不痛切，口虽念佛，心中胡思乱想，以此不得往生。我最近听我们那个邻居修心中心的啊，已经快3年了，他周边，因为他是从那个念佛群里边来 灌顶修心中心的，别人看到我们的这个大手印浅池啊，就是他那些人看到大手印浅池都羡慕的不得了，他们认为自私，他们认为他们念佛是低处的呀，这个大手印，这个大手印浅池，那就是一般人接不到这个法的，他们很羡慕，他们也想灌顶，但是有些人都失去了这样的机缘呀，或者是年纪大了，或者怎么样啊，很难呀。你想想，你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机缘，遇到了新中心，当然我看到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很肯用功啊，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对不对？憨山祖师亦云：“口念弥陀心散乱，喉咙喊破意同然。”那这个就是给我们，就是给我们大家警醒的呀！啊，你心那样散乱，你去念佛，它不相应，就你放不下，它就散了；或者你见地不到啊，你东求西求，向外攀援，虽然表面上这样念，但是你心里边并不相应。我们心中心也是如此啊，也是这样，重在实修，
令心寂静澄清，不为外境所牵，随处可修，身安住如须弥山一样不动摇，令心寂静澄清，如一杯没有一点泥沙的清水一样，如此方不为外境所牵扰。心真的寂静澄清了，外面的一切境界都动摇不了你，随时随地都可用功修行。真正得大定者，心真寂静澄清了，可在南京路上修，尽管车水马龙，心里一点儿也不动摇，但是初用功的人是做不到的，那就要找个清静地方去用功。所以上面说找个比较清静的地方，放下万缘去用功，做到后面就随时随处都可修了。这随处可修的功夫是要假以时日的，不是要求大家马上就做到。现在要求大家在寂静处要能把心马上放下来，寂静处心放不下来，喧闹处怎么办？有请魏老师。
令心寂静澄清，不为外境所牵，随处可修。我们这说上边说的是心安住如须弥山一样不动摇，这样子令心寂静澄清，如一杯没有一点泥沙的清水一样啊。那有些师兄弟他不理解这个事儿，就像上师我记得他打过比方啊，就我们坐这儿安住不动，用咒语手印还有我们的这个剑遮住我们的心，能每天两小时，慢慢你这个心呢，它就是静了，就是安静的静，静了啊。一般我们早起，你看上师都说，你最好选择早晨嘛，一天那个眼睛一睁开，就是你最好修行的那个时间嘛啊。所以说大早起就是或者三四点钟嘛啊，那个时候最安静的时候，人不容易起那个妄想，也没有外境干扰的时候，是一个好的时间段嘛。打坐啊，夜里也行。或者到那个清净之地啊，就是安静的地方去打坐啊，如此方不为外境所牵扰。那你心澄净到这个一定的程度了，一点都不为外境所牵扰，它不就是像清水一样吗？啊，心真的寂静澄清了，外面的一切境界都动摇不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功修行。就是像上师说的，你到了南京路上，你也是如无人之境啊。那些行人和你没关系啊，他没关系，那些境也和你没关系啊。啊，只是有缘的时候，应的时候，那即显啊，显得个妙用啊，对不对？真正得大定了，心真 寂静澄清了，可在南京路上修，尽管车水马龙，心里一点也不动摇，因为你不住在那儿，你不执着它，它当然是车水马龙，与你不相干喽，啊，心里不会动摇。但是初用功的人是做不到，那就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去用功。像我们都就是这样，一开始肯定是不行的呀，啊，我们动惯了，就向外刺球惯了，偶尔让你就坐在那儿不动，上师不说像个猴子一样的，内心像个猴子一样跳来跳去。所以上面说找个比较清静的地方放下万缘去用功，坐到后面就随时随时都可修了。但是我就说，我们对于那个妄念的起伏啊啊，那个生生灭灭，你一是不要压它，二是不随它啊。这个一定要是，你不是用功夫把它压下去的，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啊啊。我们都说过，妄念起来的时候，一生断，令其断。啊，就是不理他啊，断开，把这个妄想，制作断开他啊。再一个断不开的时候，就断不了的时候，你可以用咒语啊，念佛号啊，什么转他呀啊，这不都很好吗？啊，这随处可修的功夫是要假以时日的，是要做功夫的，不是一日可成的。这么说，不是要求大家马上做到。现在要求大家在寂静处要能把心放马上放下来，就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元音老人师父苦口婆心，哎，这个规劝大家这样用功。即使这么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里的资料太多了，讲着太多了，大家就这个心呐，触不到他的痛处，一旦触到他痛处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智慧会增长嘛，啊！现在要求大家在寂静处要能把心马上放下来，嗯，寂静处心放不下来，喧闹处怎么办呢？你怎么预示练心呢？哎，怎么能够达到这个明心见性啊？啊，那这个事儿还是要靠自己，嗯，好。
不管你修什么法，禅宗、密宗或净土宗。心都要放下来，不这样做怎么能成道呢？千万不要像现在有些修净土法门的人，他们说我不要这个，我横竖世界阿弥陀佛的他力接引，不要自立的，我们只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他十口气，阿弥陀佛就把我拉上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这是把十念法弄错了。十念法是用气摄心，吸一口气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吸口气心别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十次，用以锻炼摄心不动，除情爱而往生西方净土。他们不晓得十念法是专为世间事忙而没功夫打坐的人用气摄心而摄的，摄心不动后，就要把这个境界保住、罩住，在世上去锻炼。任何事情来都不动，不能一走出门就忘掉了，所以要用功。不用功，净土难生啊，不是马马虎虎、懒懒散散就能生息的啊。好，有请李老师。
我们看啊，那师父不厌其烦的这么讲啊，我们但愿有一时、有一会儿、有一念间，你能转过来，哎，能够令你的妄想歇下啊。不管你修什么法，禅、密、静啊，心都要放下来。不这样做，怎么能成道呢？千万不要像有些修净土法门的人，他们说我们不要这个啊。横竖借阿弥陀佛他力借引，不要自力的，我们只要念，只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他十口气，阿弥陀佛他就把我拉上西方极乐世界。这就说念佛也不肯着力的念啊， 就是听说十口气，你看这很短时间嘛，哎，不耽误啊，我去游玩，我去打麻将，我去乐舞的等等，我不耽误我干这些嘛，啊，我想干啥干啥，哎，那这个肯定是念佛里边比较简单的节省时间的一种念法啊，那他就是选择了最方便的一种方法，他借这个力，哎，借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把他拉去，哎，那上师说，哎呀，这是把十念法弄错了，十念法是用十口气，哎，用气色心，吸口气念佛，再吸口气心别动，再念佛，这样子一直念念，这一口气念尽了，哎，再念，这样重复念十次，用以锻炼色心不动，除情啊，而往生西方净土啊。我们也见过，他就是拜什么呀？普门品是什么呀？一个字磕一个大头，一个字磕一个大头，他就是念一个字磕一个大头，一早起是200个啊，几百个，他就是这样练。当然，你有智慧了行，你没有这种智慧，你不能色心不动，你咋能啊？你像我们这么散乱，就念十口气走人了，该干啥干啥去，该玩玩，该就是早就忘了修行了，那肯定不行，对吧？他们不晓得十念法是专为世间忙碌之人，没功夫打坐，用气色心而舍的，色心不动，色心不动，你唯有佛号专心致彻的时候才能色心不动啊！你想想，这要多大的慧力才能做到啊？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觉得心中心好，就给你规定俩小时，你不到俩小时，就算你没有修心中心。你看，这个一下子就把你那个妄念，就是你要念十口气跑了，比这个有力的多，是吧？就要把这个境界宝泽罩住。就是造住什么呀，就是上面摄心不动啊，专心致持这个心态，不着相的这个心态到境界中保住它，保住什么呀，造住妄念，不要乱动啊。这遇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世上去锻炼，任何事情来了都不动，啊，不能一走出门就忘了，所以要用功，不用功净土难生啊，不是马马虎虎懒懒散散就能生息的。上司一再批评，因为念佛这个法门太容易了，他容易这样子有这样的弊病啊！你要心根不具足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用这一句符号摄住心呢？对吧？他很难呀，现在的人性根性很难，嗯，别说愿行了，嗯，
或未能如是，但一心向于此三门，即不当起贪嗔痴诸作业挂碍，于未来世亦能由苦转乐。修法的人假若根基差，不能做到只一心安于渐定行这三门去用功，也不应该起贪嗔痴做种种恶业。
嗯，
好，有请魏老师。
好好好，我们看啊，再接着看原文大手印。嗯嗯，或未能如是，你或者实修的过程中你不能那样做到这个唯有符号专心致持啊，照住妄念不动啊，你不行，但一心向于此三门，嗯，但是你一心还是在这个渐定行上啊。我们现在说的就是重在实修嘛，既不当起贪嗔痴住作业挂碍，哎，你能够一心向于持三门，你既不当起贪嗔痴住作业挂碍，就是说你不应该，你既然一心向着此三门渐定行啊，你虽然功夫没有，就是说上面那个还有走着呀什么呀，你也不应该起贪嗔痴住作业挂碍啊，欲未来世也能由苦转乐啊，是说这个意思。我们下面再看啊，修法的人假若根基差，你不能做到只一心安于渐定行这三门去用功，哎，就是你的见地也不够啊，你行持也不够啊，你见定行行持也不够，那个定力也不行啊，就是 至少你这个应该作恶莫作呀，作恶莫作，你知道他不思人生呀。为什么上师在这说也不应起贪嗔痴啊，做种种恶业啊，你应该众善奉行啊，还不说众善奉行，还说诸恶魔作，这个地方还说诸恶魔作，你是人呐、啊，保你不失人身呐、啊，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啊，你看看，
贪嗔痴是三毒，我们所造的恶业都是从贪嗔痴来的。假如没有贪心，你知足常乐，就不去做坏事；假如不知足，贪得无厌，多了还要再多。好了还要再好，你的心永远不得清净，想不造恶业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总是贪得无厌，一心想把别人的东西都据为己有，为了达目的将不择手段，谋财害命去了。嗔就是嗔恨心，人或事不如己愿，不如己意，就嗔恨别人，烦恼就来了。而这贪嗔都源于痴，因为没有智慧，不认识真性本体，只认假象影子，所以叫痴。由于痴而不晓得世间一切都是假的，不知道所有一切事事物物都是空的，不可得的，都是因缘所生，都无有自体，因此他才有贪，才有嗔，是故痴是根本。没有智慧就无明，无明是没智慧，没光明，黑暗暗的。好，有请魏老师。
这讲贪嗔痴三毒的啊，我们刚才说，你就是说你见定行都不惧啊，你但是心向往见定行是吧？你还是知道应该心向于佛啊，说你这时候至少不应该起贪嗔痴啊。贪嗔痴是三毒，我们所造的恶业都是从贪嗔痴来的。假如没有贪心，你知足常乐就不去做坏事了。我们想想都是一样啊，贪名、贪利、贪色啊、贪睡、贪吃等等，你过分了、都不是饱腹啊，都不是为了衣服遮体，也不是就是不是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啊。啊，你就是贪得无厌啊，这样子，那肯定往后接着有了贪嗔恨愚痴，都跟着就都埋没了，都有了啊。你知足常乐就不去做坏事，假如不知足，贪得无厌，多了还要多，多了还好了还要好，你的心永不得清净，想不造恶业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总贪得无厌。一心想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哎呀，这个贪是啥呀？你知道不知道？贪是自利损他，害他啊！有这个心，你才是贪。哎，你想想，是祸害别人的，是自己满自己的贪欲的啊！为达目的，将不择手段，谋财害命去了。这个我们太常见了，我们现在那个讯息这么发达，你看这个道理谁都懂啊，这个就是因果啊。嗔就是嗔恨心，人或事不如己愿，不如己意，就嗔恨别人，烦恼就起来了啊。这个也是啊，而且这个人这样子他不自责啊，总是觉得人和事不对，对吧？他觉得是外边，他心外有法，向外持求，是外边的人和事给他造成的啊！怎么这么多不顺之事啊？对吧？到他这儿，这个心里就卡住了啊，就嗔恨别人，怨那个外边境界不好了，烦恼就来了。而这个贪嗔都源于痴，哎，因为没有智慧，哎，不认识真性本体。只认假象影子，所以叫痴。哎呀，这个真是，那不认识本体，那自然心向外用功啊，跟着劲转，不停的转，而且越转越有劲儿，越转越快，越转 那个什么呀，就跟那个陀螺一样哈，永远不能清晰，是吧？只认假象影子，所以叫痴。由于痴而不晓得世间一切相都是假的。那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不学佛的话，没有修养的话，那这个众生都是愚痴的，都是愚痴的。他不知道这个无明啊、妄动啊，给他造成了这个恶果之因啊，他不知道这个六道轮回之因啊。他因为拼命的着相，丰富了物质，满足了名利，满足了欲望，这才叫幸福呢。他是这样想啊，由于痴而不晓得世界一切都是假的，不知道所有一切事事物都是空的，不可得，都是因缘所生，都无自体。那这更不知道了。我们的，你看看那些，就是我们的世间，我们身边的朋友，自己的亲属，还有所有的这个所遇之人，对吧？世间之人，你看看那些愚痴的那众生，猫猫狗狗，哇塞！他都是为了贪自己的这个或者是口福啊，或者享受啊，或者你想想他这个智慧怎么样，他还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他只知道那个东西好吃或者怎么样，我要得到它，他是想法怎么得到它。所以你我就说更不知道一切事事物是假的，它是虚幻不实的，是因缘所生的，没有自体的。哎呀，原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是因缘和合而得的啊！因此他才有了贪嘛，他哪知道这个呀？他从来没有深入的考虑思虑过这个问题啊，这个事儿啊，他只知道到他死的那天、病的那天，他的痛苦，极大的痛苦就随之而来了。嗯，当然平常他也很烦恼啊，烦恼事很多呀，他总认为看到别人东西多了或者什么怎么样，他都很羡慕，哎，他都很想自己拥有的比他多才好，都是这样想，都是，哎，因此他才有贪，他也才有嗔，是故痴是根本。这么说，没有智慧，而无明迷惑才是产生贪嗔的这个缘由啊。没有智慧就没有，没有智慧就是无明啊，没有智慧。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是智慧啊，你别想的那么什么明心见性无形无相，你现在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啊，这就是智慧啊。啊，你还知道修法，能够遇到佛法还能修持，这也是无上的大智慧啊，都不是一生一世那个什么呀，能够这个种子能够成熟的呀，对不对？无明是没有智慧，没有光明，黑暗，黑暗暗底啊，就黑去区别，内心没有，就是总觉得那个心死到那个相上，你说是不是无明？执着那个相上，而且执着不死呀，一直在那用劲儿获取、支取那样子，那你一股劲儿的着在那个相上，不着回头，你那个心是黑暗的，你那个心痴求的那个，你像累不累呀？他不知道因果嘛，因果之律，他没有这个智慧，他心就是这样的啊，一直向外求取。
贪嗔痴三毒是最坏的东西，为我们意中之毒素恶业。身上的三恶业是杀盗淫，口中恶业就是两舌恶口、绮语、妄语。十恶业中贪嗔痴最坏，是我们受苦的根子。把这贪嗔痴打倒就好了，那后面七个就不要紧了，就自然改转过来了。所以假若不能照前面所说的做到一心于见定行三门，我们也不应当起贪嗔痴心。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个啊，这个有一点绕，这个贪嗔痴三毒是最坏的东西，就是说贪嗔痴这个造业造的罪呢，什么呀，都是他们在造业啊。这三毒就是因为什么，我们不失本心啊，不失自体啊，而用自己的意识分别执取所造三毒，那就是贪嗔痴嘛啊，不守真如而走作 有了恶念恶心付出行动，从而形成恶业杀盗淫贪嗔痴，都是因为这个贪嗔痴嘛。或者是已经因为贪嗔痴的三毒起了这个恶念，有了恶念有了恶心付出行动，是不是？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意中之毒树有产生了恶业，身上的三恶业是杀盗淫，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不守真如的走作，有了恶念恶心，哎，付出行动，这就是什么呀？你知道从而形成了三恶业，形成了哪三恶业？就是杀盗淫嘛，啊，这是身业，这是我们自心造的业，自身呐、啊、造的业，以及口中造的那个恶业。口中造的恶业就是两舌、恶口、忌语、妄语，哎，这就是，我们说的是分两步，一个你不思自心啊，就是无明产生了，哎，分别自取，有了恶念恶心，然后干，哎，我们就是身体力行的去干，就造成了杀盗淫啊，这个恶业嘛，啊，还有就口中，口。造成的这个恶业就是两舌恶口忌妄语，哎，十恶业中贪嗔痴最坏，就是最重啊，造的这个恶业，十恶业中贪嗔痴最坏，是我们受苦的根子，哎，把这贪嗔痴打倒就好了，那后边七个就不要紧了啊，就自然转过来了啊，所以假若不能造前面所说的一心与鉴定行三门，就不能像我们说的，就是哎呀，这个智慧也不够呀，哎，还向外支取啊，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就是说你不能做到一心与鉴定行三门，你还没有进入正修正定正行，这个重在思修这个地方啊，我们也不应该起贪嗔痴这个心，还是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就是告诉你造了身业造了口业，是不是？他不是说了吗，刚才我们说了口中自恶业吗，还有身业杀盗淫吗，啊，我们不造这个我们就不受这个恶报，我们就不造这个这么重的业，我们就不会堕入三恶道，我们就能保住人身，我们就能有希望遇到佛法。我觉得上师主要是给你说这个道理了啊，你至少你心不弃佛法鉴定行持，你也不应当起贪嗔痴的心，哎，这个地方就是给我们那个，就是再愚痴再笨再这再怎么样，我们反复这么说你也应该记起来，哎，这就是老百姓说，我拍拍我的良心，我摸摸我的良心，我没有坏，哎，他还有一个底线，现在人他不这样了，只要我痛快，我什么都可以干。嗯，
魏老师啊，有一个问题啊，天津的刚师兄说：“魏老师好，二祖对打坐念佛号修持方法也有开示，但没有每分钟念多少遍或怎么念着。有想打坐念佛号的？”
好啊，有啊，谁说上那个都教过呀、啊？刚才我们还说。十口气还有色心念咒一样啊，上师也讲过呀，圆云老人也讲过，可以心念耳闻持咒啊，同样把我们这个金刚持的方法介绍给他，也是像我们比如说他想念佛，可以告诉他可以念那个手接定印啊，手接那个大弥陀定印，哎，那不是二食指趋于那个掌心嘛，二大拇指头相主嘛，他是这个手印接好以后念咒，念咒可以按照我们的金刚持的方法去念，二祖也介绍过呀，啊、嗯，他有开示有，哎，那每分钟多少遍呢？你就按照这个速度，我们现在念这个速度就可以啊，金刚持嘛，啊、嗯，也没有规定一分钟念多少遍，就像六字大明咒还有五十遍嘛，你这就按这个速度嘛，都一样啊、嗯。念佛号的我们应该。多加赞叹啊啊！能够打坐念佛、肯念佛，我就觉得人家是性根，这样的人性根居中， 他才肯干呢啊，否则的话他不会去轻易的去让他坐那儿就傻，什么好处都没得到，世间利益都没得到，他去念，他不是，他是一定是信这样的人心啊。我看还有没有什么说的，你就教他念那个什么，念我们二祖传的那个法嘛，弥陀经啊，你还告诉他这个很方便，那个法很方便，很简短，而且念七遍顶那个什么念佛多少遍啊，念七遍顶一千遍啊，我的印象里边啊，你就把这个好处告诉他。的确你知道他按照这个二祖圆寂老人介绍的这种方法，他意欲得定，意欲念佛得力，他是这啊、你像刚才上师他就批评拿那个念珠一边查一边，他不得定啊，他那种方法容易散心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法可以这样念佛，可以介绍过。
好的，师兄们还有问题吗、
看看谁还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提一下。魏老师，我觉得今天的内容确实很简单、但是做到的话真的是不容易，包括这个贪嗔痴。
对对对对，它越简单越难、
啊
就
是啊、你就是不遇到事儿的时候你还觉得挺好，遇到事儿的时候贪嗔痴哎呀就都出来了，还有打坐的这个都挺简单，但是最好、
不容易。
嗯，
我还是接了我们新中心，那个还是我们觉得为什么新中心当今，一个是我们看到我们祖师把这个禅意定融为一体这样的见地，大家好能够接受，非常欢喜。还有两小时，还有告诉您怎样能够速开智慧，就是那个金刚智，用这个金刚智的办法。所以很多四兄弟他都在别处修一二十年都不行，来这修新中心他很快就能相应，尤其是那个见地上他特别起入啊，所以他才能得力啊。
齐师兄他是一个互动，
也有
他说一呼一吸
也有、
各你
那是说十念法呢。还有他说打坐念的时候呼吸有点困难，你告诉他不出声，金刚尺，你告诉他就是累了吧，他那样，或者是年龄大或者身体有点欠缺，那你告诉他呗。那你告诉他就行了呗。呼吸困难，要是如果说他不是那个身体有毛病，那我就觉得他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呼吸困难他觉得有压抑，或者说闷呐、闷，他上次说过这个功夫不做到能所双亡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气脉他不通畅，他心里边有诸多的就是那种迷惑呀，诸多的那种无明，在那儿仗着了，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这个道理嘛，他心可能拧巴着呢，他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最好让他能学学二祖的那个阿弥陀佛那个有一篇那个要义吧，不会放松，对对对。或者你调整他的坐姿啊，他的那个高度啊什么你都得告诉他，一点点告诉他啊。首先告诉他一切放下吧。我就觉得这个能遇到一个念佛的真念佛的人，我们也是很庆幸能遇到这样的人啊。你不用遇到这样的人，人家正在得力的念佛，你就没有必要让他改修六字明啊，改修什么新东西啊，不用啊。
我们已经拖了五分钟了，今天的课呢就学到这儿了。